改变不费力。第十四章，逼迫。耶稣在马可福音第四章所给的撒种比喻是圣经里面最基本的教导之一。在马可福音四章十三节，主说，如果你不明白这个比喻，你就不能明白任何其他比喻。这些经文是解开在你余下的基督徒生活每一天都需要用到的重要的基本真理启示的关键。这个真的很重要。耶稣使用了一个人撒种到四种不同的土地的例子，神的国也是类似的。神的话就是必须要在我们生命当中种下的种子，能够结出好果子。神的话能够给我们生命带来改变。神的话从来都不改变，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它都有一样的可能性。神的话产生的结果不一样，不是因为种子本身的问题，而是它被栽种在不同的土地里面。神的话语在每个人的生命当中都能产生同样的可能性，但是在结果子上面的不同是由于我们对神话语的回应方式不同。撒种比喻显示只有一种回应能够允许神话语的种子多结果子。不小的搅动，让我们继续来看第二种听到神话语的人是什么样子。马可福音四章十六到十七节，那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立刻欢喜领受，但他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极致为道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当神向我启示这段经文时，他真的开始在我的生命中有很大的影响。我那时仍然在一个教派的教会，他是和我之前相信的所有事情都是对立的。他们承认圣灵的喜和说方言类似的事情，但是争论的点是至少所有的恩赐对我们现在是再也没有的。他们没有强调这些真理，他们当然也没有强调公义和恩典。我在一个我听到的神的话被不断逼迫的情况里，我的好朋友乔伊对我生命有很大的影响。他曾经在肯尼斯科普兰相关的一个事工里服侍，他曾经也和肯尼斯旅行了一段时间。我之前在德克萨斯奥斯堡有参加过肯尼斯的聚会，他租了威尔罗杰礼堂，那个地方能够容纳3500人左右。我还记得那时候只有200多人坐在里面，肯尼斯宣告感谢神那个地方会坐满。那时我对信仰还不是很成熟，也缺乏对神话语的理解，我没有意识到他是将他的信心说出来，我只是认为他知道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情，可能有一些公共汽车在路上或者其他。我那时候不知道太多，但是我会过去听肯尼斯科普兰讲关于公义的神的道，他让我如此的火热。我回到那个小的教派教会，也教导我所听到的同样的信息，那造成了不小的搅动，人们得到医治，被释放，得自由，这些好的事情发生。但是教会的领袖曾反对我做这样的事情，他们认为和他们理解的圣经比较，这是不准确的。因此他们指责我跌倒。注意，这就是马可福音四章十七节所说的石头地。马可福音四章十七节，但他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极致为道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这里描述到人们听到神的话语的时候是非常的兴奋，而且也照着去行动到一定程度，但是在他们自己里面却没有根。当反对这些话语的患难、逼迫和指责开始出现的时候，他们就跌倒了。这个单词跌倒 不是指他们停止相信或者摒弃神的话。我没有摒弃神现在还医治的事情，圣灵的喜和说方言仍然有效，那是神的奇迹。我仍然相信这些真理，但是我跌倒了，意思是指我对这些真理失去了我的激情和兴奋，因为我所受到的指责让我对这些真理的火热冷却下来。你需要意识到，撒旦没有完全让你否认你所相信的神的话。如果他能够让你到一个程度，你非常的谨慎小心，害怕说话，因为你受伤而且跌倒了。现在你不再像你以前那样有那么多的激情，那么他就成功了。如果魔鬼可以让你进到这种模式，他可以停止神的话在你的生命中做工。当主向我启示这个真理的时候，我就在这样的境况中。我听肯尼斯·科普兰的讲道，我对所听到的话语是非常兴奋的。接着我会回去那个小教派教会教导这些关于公义、信心和恩典的真理，在一到两个星期真的很有影响力。接着我会受到很多的指责，也开始反省。我仍然相信同样的真理，也尝试在我所带领的班级里面去传讲教导，但是没有像之前那样有那么好的结果。从神的话语里没有任何的果子出来。不是你的启示，经常这样发生。我开始意识到这个循环。我听肯尼斯·科普兰的教导，最开始一到两个星期很好，接着我会到一个地步，我继续传讲，做我看到肯尼斯·科普兰做的同样的事情，但是再也没有任何的果效。所以我需要再去下一次肯尼斯·科普兰的聚会充电。这个在反复发生。当我开始看到自己精疲力尽的时候，我知道在下一次我起来教导的时候不会像之前那么有能力。我到了一个地步，我可以预计会有这样的一个循环。我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但是我看到发生了太多次，我可以意识到它的到来。当我学习圣经的这段经文时，主对我说话，他说，问题是你所传讲的真理不是你的启示，而是肯尼斯·科普兰的。你只是在简单的传讲你从一些其他人那里听到的事情。在主告诉我之前，我是上去传讲说，我听到这个人肯尼斯·科普兰这么说，我会引用他的话，我会传讲他所教导的，使用他的例子、他的例证和他的笑话，因为我所分享的是真理，只是不是我的真理。人们还是会被祝福。当主向我启示这个的时候，在我里面有一盏灯被点亮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能够去维持和保持平衡，这就是为什么我总是上上下下，有的时候对神的话语很兴奋，然后其他时候在想到底发生了什么。那是因为在我里面没有扎根，我是靠着其他人的启示来生活。这是一个很好的启示，但不是我的。我记得当主向我和杰米启示这个信息时，那是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我和杰米曾经讨论，我和杰米经过讨论做了决定，宣布从今以后我不会再说谁和谁说的，或者引用一些其他人的话告诉人们这些人的启示是什么。实际上你可能看过我的电视节目，或者听我的广播，或读我的书，但这是第一次你听到或者看到我用这种方式提到一些人，如肯尼斯·科普兰。真的，我提到他是想要说这个见证，因为我完全的不再引用一些其他人所说的话。从那时开始，神的话语开始对我来说成为我个人的话语。我做了一个决定，我不管谁来抵挡神对我说的启示，我都要站立得稳。我要在我的里面，我要在我的心里面来保守神的话语，我会让他在我里面扎根下来。 当我在追求神话语的路上经历逼迫和患难，马可福音四章十七节，但他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即使为道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这句经文真的安慰了我，逼迫患难不是因为你或者我个人会来到，而是因为神的话。神的话是有能力的，当你开始传讲神的话，神会用他的话带给人们醉酒，神的话开始推动和促使他们改变。如果这个人不想要改变，那么他们会对感觉到的醉酒做一些事情，他们会认为这是来自于你的，他们可能没有办法在头脑上分离这个醉酒和明白它，但这样是真的在发生的事情。他们可能会认为你让他们苦恼，所以他们会指责你，但是他们真正在做的是指责来自于你的神的话，因为神的话会引起逼迫和患难来到，人们会尝试抵挡和抵消你所说的神的话语，那会对他们生命带来指责。复兴或者骚乱，每次传讲真理，神的话要么带来复兴，要么带来骚乱，这也是耶稣早期的使徒所经历的。使徒行传十七章六节，十九章一到十四节，不是所有人都会很好的回应主。马太福音十五章十二到十四节，当时门徒近前来对他说，法利赛人听见这话不服，你知道吗？耶稣回答说，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必要拔出来，任凭他们吧。他们是瞎眼领路的，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耶稣没有将事情针对自己，每一次耶稣讲话的时候，他都会引起复兴或者骚乱。当他的门徒出去服侍的时候，他们也做同样的事情。对于我们来说，你认为如果我们行走在爱中，那每个人都会爱我们，这种想法是很天真，也是错误的。马太福音十章十六到四十二节，耶稣提醒说，如果他们逼迫我，他们也会逼迫你。你需要认识到，当你开始坚定神的话，没有任何妥协，神的话会开始释放他的能力。当你开始声明，这就是神的话所说的，这就是我所相信的，我不在乎他是否和我们的传统或者人们做事的方式相反，这就是神的话所说的。神的话会开始给人施以压力，要么他们会悔改爱你，要么他们会因为神的话而责备你。但我开始明白这个，它在我的生命当中产生了巨大的不同，完全的改变了我的预期，能让我继续的与神同行。当我开始受到一些指责、逼迫或者患难，我意识到那是神的话会造成的影响。神的话能够让人分裂生疏。马太福音十章三十四到三十六节，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保持正轨。我的同一个朋友乔伊，在我开始服侍时真的很帮助我，他在我生命当中产生了非常强有力的影响。我记得在一个旅馆里面参加他的一个聚会，他把我叫到所有参与聚会的人面前，他给我发了一个预言，这个预言真的一直到现在都在帮助我，是这么说的，我看到你在一个跑道上跑步，你是绕着跑道在跑，你在引领一支队伍，你在跑比赛，而且做得很好，但是在看台上的人对你大喊，他们告诉你，你所做的都是错的，他们在说你应该这样做， 应该做那个。我看到你偏离了跑道，你跑上了看台，你和观众们争论。即使你赢得了这个辩论，你也输掉了比赛。保持正轨，回到赛场，忘掉观众。当神通过乔伊对我说这个预言的时候，那是在描述我当时的状态。从那之后，这段话让我在40年都能够一直在跑道上。我不确定我是不是每件事情都做得很好，我仍然是不成熟的，我仍然在成长。若神允许，我可能在5到10年后比现在更好，但我仍然在跑这个比赛的原因是因为神的话，还有那些乔伊对我所说的。神向我启示，不要让其他人的指责从我心里把神的话偷走了。如果我因为人们说的话跌倒，开始变得提心吊胆去传讲真理，神的话会停止在我生命当中运行和做工。我在差不多40多年前，我就做了一个决定，我不会让这个发生。我已经尝试要刚强壮胆，让神的话语而不是让人的观点来管理和支配我。现在这已经成为我的一个习惯和生活方式。我能够这样是因为神的话已经在我的生命当中扎根和生长。我可能不是所有事情都做得很好，但是我在朝着一个正确的方向前进，因为我的信念是来自于神的话。